欢迎收听网红 No Filter， 我是 Ken，
我是153。
我们带你看看拿掉滤镜后的网红们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边你换名字了？
对啊，因为自己叫着好像也不是很习惯
哦，所以就叫153。你习惯被叫153吗？还是你就是153？
对，我就是153，
所以是公分对不对？
公斤吗
？I don't know 啊！今天我们要试试不一样的 format， 因为有些蛮多听众就写信来说，那个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就对你很好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聊了这么久，其实大家都还不知道你是谁。有些人猜到了，可是很多人，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对，所以可能会有点模糊吧。
对啊，对啊，其实那边是我们 Vivi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社群小编，可是他同时自己也有经营很多像 IG 啊、YouTube 啊、对不对？
对，
就是你知道很多这种不同的社群经营方式，你觉得自己目前经营下来，你觉得哪一个是最简单的？
对我来讲，目前让我感觉到的好像都不难，
都不难哦，真的、哦，连 YouTube 也是吗？
因为我 YouTube 默默，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天生运气好，有拜拜，我 YouTube 也是默默的有被 YouTube 爸爸演算法推到。
怎么那么好？
对，我觉得这一块算蛮幸运的。可是如果
可以来带一下 Vivi 吗？帮我们拜拜一下，帮我们拜拜一下。
努力中。可是我是就是经营起来，我觉得目前应该最容易的还是 IG 吧，拍拍照发发文就好。
不过就是说到那个照片分享，我们最近 Vivi 也有一个活动嘛，就是。校草，
对，现在校花校草，然后就你身边有一些长得比较好看的朋友，男生女生都可以，然后你可以推坑他们，或者是如果你不好意思自己推坑他们，也可以来 Vivi 的那个 IG 私讯给小编他的账号，我去帮你骚扰他们。
对，因为这个主题决斗活动其实是有奖金的嘛，因为我们去年其实办过一次，我们跟 Dcard 合作，然后做了校花校草，然后去年是哪一个大学赢的，我整个忘记了。
去年是台艺大的，台艺大的一个女生真的还蛮漂亮，就是有确实来到 Vivi 的公司，然后把我们。的高额奖金带走了。
对，那今年的话，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台艺大一样是最正的。那大家如果知道自己学校很强的话，那就欢迎把那些人拉下来，那一起报名，一起来决斗。那今天的来宾他演的这个角色叫做秀儿，就大家都会，大部分人应该都看过秀儿这个角色吧。
对，其实一开始是我们这一边跟我讲说，我们可不可以邀请诱人？然后我就回答说，哈，诱人是谁啊？
对
对，然后就讲说秀儿啊，就是秀儿，你应该知道吧？然后就讲秀儿就知道了。
因为我觉得他的角色比他这个人还要红，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事实上也是，
对，因为他之前还有模仿过唐吉阳嘛，然后还有模仿过后来还有模仿张雅琴，所以是不一样的角色，他都去揣摩。那今天我们有人荣幸邀请到诱人，来跟他聊聊他到底为什么从一个演员然后变成一个网红，那现在又回到剧场去表演了呢？
对啊，我好喜欢秀儿哦。
我也是，我超爱。好，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诱人来我们的节目，耶
耶
耶 ！AKA 秀儿，
好开心哦。
对，诱人，我真的是看到你本人的时候，才发现说你跟秀儿长得一模一样。
你在讲什么废话？你在讲什么废话？
没有，真的，因为我一直看到影片，然后之前那个我们的那个 JBN 有没有跟我说我们要邀请诱人来？我说诱人。好像听过，可是不太确定是谁。然后他说就是秀儿嘛，就秀儿。然后我一看影片说。Yeah, I know who this person is. 可是没有跟你连接起来。
Why you speak English?
因为我就是一个中文很差的人。
真的假的？
真的啊，我中文很差啊，我就是假 A B C， 你不知道吗？
屁嘞！
你刚才跟我说你有听百灵果，我真的是被骗了。
你中文没有很差啊，重点
就是我要找字，我会找不到的时候，我就直接讲英文，会比较快。对我反应就是两边都很慢，所以
你看他写那个就是公司的信件的时候，就知道他中文很差。
还好啦，现在大家也是很随性啊。现在写信写您好，我就想说，
什么年代
您到什么时候啊？
好，那诱人，我想要先问你一下哦。我看你那本书《我娘》啊，其实就讲说其实你从小都有很认真的在观察周遭的女性，
对
她们的生活习惯啊，她们的言语啊，还有她们 的姿势、嗯、所以你那时候就已经发现自己其实跟其他男生是不太一样了吗？
对，因为身边太多女性了，因为妈妈的客人大部分也都是女性，因为我妈妈是美发师、嗯、
是啊，
所以就是我每天都在看这些年纪比较长的女性、嗯、他们在讲家里八卦、啊、就变成我妈的发廊好像变成他们的告解室一样，就变成特别放松，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潜移默化自己好像从小就对这方面很特别有兴趣、嗯、就包含到现在我都还是很喜欢观察他身边的路人啊，我超像刚来这边之前，我中间有一个小空档去吃饭、嗯，我就坐在别人机车上面随便坐人家机车，然后我就在那边吃饭，我就买一碗卤肉饭坐在那边吃，然后我就一直在看旁边的人，就包含到现在，我都很喜欢看人。嗯，
我也是很喜欢看人，嗯、不过你刚刚说到小时候就喜欢在妈妈的理发厅里面美发、美容室里面听八卦，会有很劲爆的吗？
那种老公外遇啊？
对。
这一定都有吧，
会有到十八禁吗？那你小时候这样子就会听到这些？
我觉得不至于到十八禁，但是像什么外遇啊这种家里有什么纷争的，就是的确是
大家其实都
拿出来，
因为我没有去过那种比较传统的家庭美发，
对，
所以我不太知道说妈妈们都在那边聊什么，所以妈妈其实真的在那边就是掏心掏肺，什么都讲出来。
他们会掏心掏肺，
当朋友在聊。
哦，哇哦！
而且他们进去那个。客厅是洗头发的地方嘛、嗯、然后他们进去另外一间冲水间的时候，他们就会故意把声音放小，然后我就知道说哦，他们开始跟我妈讲一些比较 detail 的东西、哦、就他们以为他们、
哦、
对他们以为他们声音很小，其实我在外面
真的假的？
对啊
，That's crazy，
对，
好笑。
那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你从小就发现自己是跟其他男生可能不太一样，
对。
那你的书上面有写一些，可是你是怎么样让你的家人知道你的
性
向？
其实我是从国中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嗯、然后我妈跟我爸那个时候就会时不时开始问我、嗯、就说哎、欸，怎么都还没有喜欢女生，或者是
国中吗？
对，他们就会，因为我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他在暗示什么、嗯、或者是他们可能觉得我的特质跟其他男生不太一样、嗯、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提一些暗示性。对、嗯、可是我那个时候也觉得，我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要告诉他们、嗯、我必须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戳他们戳他们，结果我就开始跟他们说我没有要交女朋友， 我也没有为了，我就说我没有为了你们要结婚，以后也不会，就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国中就这么开放，
就开始给他们一些
压力，
就打针，开始慢慢
打
针
打针，
慢慢
就是给他们有心理那个
心理建设这样子。那他们那时候是很平常的就淡然的接受吗？还是有抵抗？
会啊，还是会啊。就比如说我爸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希望我去喜欢男生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就会买一些漫画，嗯
，Jump 之类的，
对，游戏王，
对对对，我记得这边，对对，
他就说这，他就，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爸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希望我去做一些他觉得男生会做的事情，嗯、但是其实对我来说，那个时候默默会产生一些压力，嗯，但是我又有一个心里又有一个声音，觉得说我必须有所行动，去告诉他们说、嗯、这件事情不是我去选择，或者是他能够去改变的、嗯、他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嗯、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会也会用一些方式就慢慢暗示他们、
哦、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是北京有一个人开了一个学校，是周末的学校，然后他就是说要让男孩子变男子汉的地方，
好恐怖、哦
就是、就是那边就是周末有点类似在 weekend school 就周末学校、嗯、然后就是家长们把说就是家里的小男孩送去那边，然后那边什么教官啊老师啊所有人都是男生，然后那个他们主要的概念就是让男孩子们变得更像真正男子汉，然后就
这
一次做一些很蠢的事情，你知道吗？
对、啊，
对，我觉得说这才是让大家发现，就是
哎，其实很不错、哦，
自己的性向更好的地方吧。嗯、
对啊，
对啊，真的，
对不对？
就连女生都没有了，
我在这边反而更开心。嗯，
对，
那怎么办？可是你在中国哎、欸，
啊、
就觉得
可是
哎，怎么办？
就会觉得不是啊，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是男子汉
，
什么是男性特质、
啊？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奇怪，
蛮争议的。
我回等一下传那个给你看，我看了整个下巴掉到地上，而且是 BBC 在报的哦，
天啊、
这很弄得很大，我想说天哪，这个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对的，而且他们说他们生意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已经要开分校了，嗯、因为全就是北京的爸妈都很担心自己的小孩不够男子汉。嗯，
什么意思啦？
对，真的，而且都是可能小二小三那种小朋友，
不行，那会变成一个。
我不知道啦，不过我是觉得说家长其实会有这种担心是正常，可是送去那种学校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对，
其实明明有很多别的方式可以跟孩子们互动。
对啊，
对
啊，
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地方。好，那这边那个我看了你那本书啦，那你有提到说其实你有一个蛮稳定的
对
伴侣，
对我的伴侣，
对，你们认识了多久啊？
十年了
、可是就我所知，同性伴侣要撑超过三天的都蛮少的。
那个不是伴侣吧？
那是
同性
撑
伴伴侣。
不过真的十年是蛮久，你怎么维持的啊？
我觉得一起成长蛮重要的。
哦，所以他是你以前在学校就认识了嘛，对不对？
我们是大一就同班。
哦，大一就同班。
我们上学期。对，大一的上学期就在一起了。
那所以那时候你爸妈就知道你有这个对象了吗？还是你到什么时候才让他们知道？
我是到22岁那一年，然后我第一次在舞台剧里面做扮装的演出，然后我那一次就是讲自己的初恋的故事，然后我在舞台上跟我爸妈出轨，然后我是那一次做这个独角戏，哇，才告诉他们说，就是哦，其实他就是我的。
很赞，
很勇敢呢，在舞台上直接跟
他们，而且像爸妈也没办法反驳哎，
他也不能走出去。
可是那一天就是他们看完，然后就是哦，我在书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就是那天演完之后，然后结束，他们要回云林，然后我就去送他们到台北车站，然后我就陪他们吃饭，吃完饭之后他们也很开心，然后。认真吃完之后，我妈才正式问我说：“所以你刚刚演的东西都
是真
的
吗？”
然后我就说：“对，90%都是我自己的故事。”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有问我说：“我们刚好聊的那个事情，就是她就说，那你为什么都要？她就说你为什么都要做这么难的决定？选这么难的路走？”然后我就跟她说：“我真的没有选择，我没有特别去选择，就是我没有无从选择。”然后。他就说那你开心最重要、哦、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蛮想哭的、我是直到送他们上车然后
就飙泪
剩下我跟我妹然后我才就是飙泪这样、对啊
不过他们也是蛮 open 的我觉得你打针打久了是有差的
对
是有用的
反正他们心里面就只是本来就只是一个小问号而已
对
对然后突然被戳破就
变成一个句号了、
对就也蛮好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就选一个自己比较舒服跟擅长的方式就是在舞台上跟他们说
那同性伴侣我就我所知你似乎有在考虑同婚这个选择是不是、就准备要跟他步入婚姻这件事情、我其实对婚姻就是同性婚姻这边我是完全不了解、尤其是如果你要走很传统的路的话你怎么选择谁给谁聘金或者是谁给谁家族、这怎么办你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我们有聊过我们就说反正彼此爽就好了
会不会说彼此爸妈还是有点期待说可能怎么样
可是我反而觉得这样子就更平等耶、
对
对他就没有一个传统的礼俗上、因为我觉得早期很多礼俗还是
对还是重男轻女
对所以就被反而这样子就打破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之前就有聊过这件事情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是就各自都去跟爸妈如果真的认真要登记、那就是各自要去跟爸妈沟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你有想过结婚后过年要回谁的家吗
就都不回啊
对不对
都回啊
13516
也是蛮累的
对我觉得因为不是说初二回娘家那到底
谁是娘家
谁是娘
对啊这其实也是一种
很尴尬的地方对不对
对啊也是一种性别的那种
对啊
对
一个框架一个传统框架可是已经要打破了可是传统还是在那边这没有办法了、
对对对对
很这很神奇因为我就是今年合法过了嘛
对
然后就突然一些陆陆续续后面的问题就慢慢的浮现出来
对
就会恭喜你们可以体验到异性男会体验到的问题
真的如果要走入婚姻真的还是要思考清楚
慢慢想真的不急
不急
不急不急啊！那这边我想要问一下哦，因为我们有讨论到说同性婚姻嘛那你们有考虑过未来可能会有小孩子这件事情吗
我们目前的想法是我们应该不会想要有小孩子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想的话 我们现在的想法是领养，
领养，
对。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想要小孩，因为我们就觉得啊，光是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已经很累了。然后、就像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妈那个时候年纪跟我一样，就有两个小孩，
怎么有时间做这么多事？
对啊，我就觉得好
累，而且她又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其实因为有小孩，他们其实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他们因此也放弃
不能做。
我在国外有听到一些脱口秀段子，然后是同性恋讲的，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不过跟你分享一下好了。他说他跟他的伴侣在决定说要用谁的精子来生小孩的时候，他们说就是弄一个杯子大家混进去，然后搅拌一下。
真的假的啦？
我不知道，我知道在开玩笑，所以我才想说问一下专家。没有啦。
可是我觉得这也蛮公平的啊。
对啊，就是上天决定的。
搅拌之后、然后拿出来那地不知道是谁的这样。
对啊，也不知道谁是谁的精子冲在第一个。
对啊，看谁的比较有力，精子比较好。
就上天
决定。这是优生学，这是优生学。
这是真正的优生学。我曾经看过一个访谈，说你很排斥被叫做网红这个名字。为什么不想被叫网红？
我前期很不喜欢，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身份有点不喜欢。因为那个时候像那个时候唐老师模仿唐老师影片爆红之后、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当下是有点忙，就是觉得
哈、为什么、
爆红了、那我接下来要，而且爆红的那个当下我还在演出、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可是其实当初要做网络这个平台的时候其实是很清楚的方向、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做喜剧，然后是以女性角色为出发、可是到那个时候我反而突然有点不习惯就是被称为网红这个、因为过去的身份你就是一个表演
演员
表演工作者，可是突然你多了被别人，你就会觉得这个变成是一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代号的感觉。可是
你觉得是不是磨灭了你身为一个表演工作者的身份？
会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原本我的本业好像就完全没有
被
看到、
忽视掉
了。对，
那可是你那时候又拍了这么好的东西放到网络上，就是会被大家看到啊。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啊、没差，
就换一个等号，
慢慢
对啊，就随便大家怎么叫啊。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身份、然后我现在也觉得说哦，好，没关系，你要叫我 YouTuber 也可以，叫网红也可以、然后或者叫我演员也可以、都可以，
就是开放，
很斜杠
了，
对，不然前期我真的会曾经因为这个觉得好烦哦，
真的还假的？
真的会蛮烦的、而且你就觉得啊。这个称号真的好奇怪哦，就有一种奶油的感觉。
早期网红应该说，就跟宅男女神一样、刚开始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它可能是正向，可是用多了就有点泛滥。
对，而且你会感受得到，说有些媒体朋友他们在发文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故意要在前面加一个网红，因为他为了他的点击率，
对，他吸引大家。
就写要写你可能就写网红诱人，不是写什么表演工作者，或者
对或者是甚至有一年我又回剧场演出，然后他们来就是访问我的时候，他们标题也是直接讲说网红诱人跨足舞台剧，我就想说反了吧，
是你跨足网路
反了吧，
没有做功课，一定就知道了，
我就想说完全没有做功课，
看这种标题会很火大，
很火大、可是那个时候想说啊，算了啦，
翻白眼，
对啊，
跟你那个 YouTube 上面这么多很有趣的小短片，尤其是秀儿系列。你说都是从小时候的故事里面拿出来的、可是为什么你都记得这么多故事呢？你头脑为什么这么好？
我小时候真的记得很清楚、我连有一次我觉得超惊讶的，我就跟我爸说，我连有一次你在帮我包尿布，我尿在你的脸上我都记得，就是那个画面、
你那么早就有，
我就想说我小时候的事情好像真的记得很清楚。
那最近的事情会比较健忘吗？
最近老了最近超忙，就真的觉得好健忘、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一镜到底这个 idea， 这一镜到底第一很难拍，第二是你为什么那么敢挑战这个这么难的事情？
他应该没有在挑战啦、人家是舞台剧演员、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其实秀儿这个角色也是我当初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我又回头写剧本，然后写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觉得他可以变成一个系列，然后 我那时候就在跟我的伙伴在讨论说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会比较突出、嗯、因为毕竟还是有蛮多一些 YouTuber 他们可能有在做扮装，可是我们是认真去做一个角色功课、嗯、所以我们就觉得一镜到底这个拍法还没有人做过、嗯、哼哼，而且我们希望他的日常感很重，
超重、
嗯、对，就是就像有点像刚刚你讲的那个，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说其实我们生活上蛮多小大小的悲剧、嗯、可是当他的日常被观众看到、嗯、第三者看到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看起来就是个喜剧、嗯、对，我们其实出发点就是这个、嗯、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那已经到底是最适合的拍法、嗯、哦，
嗯，我发现你当我这样讲好了，你算是半个 YouTuber 了嘛？嗯嗯，你都是破
讲话很小心哦，
可以，小心，
因为我觉得说你刚刚说网红不太好，没有啦，
底下的脚就踢你。
好了、啊，好，那你现在身为 YouTuber 哦，可是你现在也蛮少跟其他 YouTuber 做 feature，、嗯、因为现在台湾就是流行、嗯、YouTuber 要跟 YouTuber feature，、嗯、你是不是看不起 YouTuber 这个？
但没有啊，你乱讲，
我挖洞给你跳。
其实因为像我最近也有跟那个阿杜。注意他们啊，就是学他们、哦嗯、因为其实我们私底下都认识，然后像阿汉我们私底下都认识、嗯、所以其实我近期因为新书的关系 我也想了很多系列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像、哦、研究中央他们最近也会合作、嗯、所以其实不是我不跟他们 feature， 是因为前阵子我真的很忙、嗯、对，然后比如说有一年我都在忙主持比较多、嗯、然后像我去年都在写书还要拍舞台剧、嗯、所以其实不是我不想 feature，
没时间、啊，
是真的很忙。而且我去年其实连自己的片子
都上
得
很慢，
对，都上得很慢、嗯。
对对对，我有发现，就是去年全部都是放公司的那些东西为主，
对，
就秀禾少很多，就是哦，秀禾呢？
对，我反而是今年上半年就反而又开始把那个节奏抓回来、
嗯嗯。真的，我刚才在跟153聊说、哦，我们真的超爱秀儿这个角色，就觉得说秀儿如果他真的有一张身份证或健保卡，他
应该要有一张身份证，
应该其实理论上已经要了，已经把他演的就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世界观都出来了。
对，
旁边的朋友啊，一起去爬山啊，做头发，
好像真的有这些人，
就觉得说，哎、欸，这些人都是真的啊。
对啊，
对啊 ，so cool。
因为其实，在写秀儿包括我在写第一集之前，就已经把他身边的人都列出来了，嗯、只是我慢慢把这些讯息
放进去
出，所以差不多到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那些人物我慢慢提到，然后就有粉丝很可爱，他就会在下面整理出秀儿身边的朋友有几个小孩
露出，好可爱哦。
对，他就会把他身边的网状图列出来。
真的假的？好可爱哦！你这么喜欢舞台表演，可是你觉得台湾的舞台表演，有很多人在支持吗？有很多人在看吗？你觉得是有未来的吗？
我觉得他是有未来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也面临一个转型。因为我真的觉得因为上半年的关系、就是疫情的关系、像国外有很多大团他们其实就变成转为线上、然后有些人也转得蛮成功的，但是我觉得台湾反而在上半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转已经看到有一些团队、比如说像达康、对，达康他们其实也蛮早就已经开始在转这个东西了、那我觉得剧场其实要去思考的是不要再以比较老旧的方式去，不管是在行销上面或是题材上面、因为我反而会觉得说我们反而是要更贴近一般
生活
对群众的人、我们才能更走在大家前面、把那个，所以他们进剧场的时候才会看到更新的一些观点、对，可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说那个转型现在就变得很重要。
你自己脑中想的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因为像我当初其实会跨网路，其实就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剧场我觉得卡在一个地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要，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创作想要说、那我那个时候刚好就在当兵、我就已经在思考说，那既然现在已经刚好是往那个时候差不多2015年吧、就台湾突然网
刚刚要
爆这样
起来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个表演的媒介？对，我觉得反而现在大家剧场的大家好像可以慢慢炒这个，因为像我们猪队友去年的时候，我们开卖前我就有跟剧团说，我们现在拍一系列的短片，然后先把这个消息在网络上扩散、然后之后开卖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说以前没有做过的一些方式。
好，我们休息一下喝点水， We'll be right back。
本节目由 Vivi 制作播出，网红 idol 二选一，上传照片就能拿奖金，不管你是气质空灵还是性感迷人，都等你来加入。
好，我们回来了。
好，
有人我要跟你说，我娘这本书我开始读，我读一半了。其实我在前几天录那个白莲苦 news，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说这本书很酷。对，因为我觉得第一印得很棒，写得很好，然后再来是里面的文字很容易读，尤其以我这个有阅读障碍的人来说，真的就读了就
短短的，
就每个每个小
专
节，对对，很容易吸收，很好玩。而且里面的小故事，就你跟你妈妈的小故事，很多都很有趣。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她是，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抓马的人，
很抓马。
有在你身上感受到她的精髓，
她很抓马。
可我觉得从你外婆开始，好像就这样子
了。因为我外婆是
也很抓马
的十倍吧。
因为我看你就说你在你外婆的衣橱里面看到比你妈妈还要华丽的衣服啊。
对啊，而且我妈，
你外婆以前是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啊？
我不知道她就是开经销行啊。
她可是为什么会需要到这么华丽的衣服？
我觉得是她个性，她本身就爱
帅
爱漂亮。对，所以我很喜欢小时候以前那个嘉义还有那个义蝶百货的时候，我就很爱跟我妈还有
逛逛百货
逛，因为他们是认真问我说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那你会认真的在想，
然后我认真就说不行，这个颜色不好看，就是从小就被他们训练这样。
难怪妈妈很能够接受你的性向。
对啊，
这根本就是被妈妈培养出来的吧。
会觉得
佑人怎么会有想要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变成一本书的想法呢？
我去年其实是想要把秀儿这个系列的剧本集结成册，然后我想要写说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些创作跟拍摄过程。可是后来我就跟总编辑夏明聊了，然后他就跟他聊到说他发现秀儿其实背后很多都是我跟我妈之间真实的故事，所以我就开始聊聊聊聊到后来，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当下其实有点惊慌，因为对，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以用演的吗？
对，写下来会太真实吗？
对，而且其实我很久没有这么大量写这么大量的文字因为之前写歌它又是不同的逻辑然后写剧本又是另外一个逻辑可是我现在要大量的写散文，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点害怕我真的是写出了第一篇，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学着当妈妈那个故事之后，我总编才比较安心。
他也会抖，
所以他也会抖，就对，
他也会觉得我们来试试看然后我自己写出来之后也发现其实那个文字能力还在对，就觉得那我可以继续写下去了对，
所以你有想过你写出来以后是要给谁看的吗？
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特别觉得比如说我的家庭背景需要去写出来可是我后来发现从旁人去看他们都觉得好酷你爸是警察你妈是美发师然后阿妈又是在开经销行然后他们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八点档的一个剧情然后他又有一些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后来我会觉得要把它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有很多故事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对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不管是自我认同或者是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我会希望大家会有得一些力量或者是获得一些出口或者是他们也会有一个陪伴的感觉觉得说有一个人跟我也是一样在经历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
我觉得秀儿上这个角色就有一点点也是类似这种感觉，因为他不太会像可能其他的扮装角色那么的鲜明有一个形象在，他们个人特质在秀儿比较看完以后会觉得说对，我身边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阿姨，或我妈妈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对待的之类，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 YouTube 上面以搞笑短剧来说的话比较不一样的形态，
对，完全一个新的系列新的形态。
他的书也是啊，因为我刚刚有看然后觉得还蛮好阅读，就是感觉很像在看一个朋友的故事，
对，
很平易近人。
而且我发现你跟你妈妈是几乎什么话题都可以聊
对啊，
对，
我怎么 how 这两是 how 啊，真的是 how
我觉得是因为后来 我觉得大了以后我们跟我跟他的关系就很像朋友一样、可是其实为什么我最后会跟他交换日记呢，是因为其实有些东西当面聊还是会有点害羞，
还是尴尬，
还是会害羞啊、真的，因为爸妈他们本来就已经够害羞、够被动了，然后
日记有奇诺里维那段吗，
嗯，基努里维，
基努里维，
对对对对对。
哦，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书上有一段，就是有人就是聊到说，他第一次在《骇客任务》电影里面看到基努里维的时候，他觉得
有一些身体反应，
对，没错，
这么直接，
全身都发热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后来自己在就是跳出来看我写的东西，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去强调，比如说认同跟性别这个东西，可是其实这些故事。就是在探索自己的过程，包含基努里维也是，因为我有一个导演朋友，他看完就说：“天哪，基努里维他超有感的，他就觉得你怎么小时候就有办法欣赏基努里维的帅啊？
也太早。”
对，然后他就说，而且他觉得，哎、他就开始也去想自己以前是有没有受过哪些人的启发。
真的，
对，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就是布莱德比特类型的，我是觉得很帅。
是男生，
就是异男跟
不会，他很帅，
他也是、
他
也是
帅。
OK， 好好，我想说，哎、是不是我口味不一样？哦，对，所以就是你的日记里面其实就有写到那一段，
对，
然后
跟
妈
妈聊很多，包含就是比如说妈妈其实有她的梦想啊，她想要当体育老师，然后跟。我第一次还跟他聊生死的话题，因为其实当面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对、
然后就突然文字就觉得，哎、其实蛮多东西可以透过文字跟他聊的。因为我跟我爸妈以前吵架的时候，我们就蛮常会写信，
好可爱哦，
来和解
哦。
因为我们当面就是没办法讲清楚，而且我妈那她的天秤座个性就是那种，她生气的时候她就是发疯。
Hello， 我是天秤座的。
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发疯哦，然后你当下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就是在气头上，可是他气完之后呢，他气消了之后，他就会来跟你道歉说啊，其实妈妈也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就会我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小时候我们就常常透过文字来做和解，
就是妈妈先开始做这件事的吗？
其实都有，哎、就是有他主动，我也会主动去写、然后就变成说这次交换日记就变成说，哎、好多事情都可以在里面聊。
蛮有趣的，我觉得最后面那个交换日记的部分、很 Q，
真的大推大家去看这本书。不过我其实印象很深的其中一段是你说你小时候跟妈妈在一起骑摩托车的时候有出了一个车祸，对不对？
对对对。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妈妈是有脑震荡，然后脑袋里面有一块淤血，对不对？所以她会特别怕黑。那那时候你会很害怕妈妈就这样子一直下去，就是
会。因为我那时候超害怕的，就是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啊？
幼稚园大班，
幼稚园大班，
就是妈妈第一次就是检查出来脑中有，因为那个车祸嘛，然后就有撞击，所以就有血块，然后他就变得有点像，我反而觉得那个状态有点比较像轻微的失智症，可是他就是会短暂失去记忆，然后比如说他问过的问题，他可能隔十分钟他会重复又问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我当下真的很害怕，我就很怕妈妈没办法
恢复，
对，恢复。然后后来好在就是隔了一阵子，他终于可以回家休养，但是他还是一样，就是然后爸爸那一阵子就是特别请假在家里陪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方面是很害怕，就是妈妈会没办法恢复，然后一方面我反而因为这一场车祸，我看到妈妈的脆弱，对，就是哦，原来妈妈也会怕黑，就是因为有一天晚上，爸爸就陪她去阳台，他就说他想散心一下，然后他走过去，他就跟我爸说，哦，好暗，他会怕，然后我就在旁边偷偷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蛮惊讶的，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妈妈平常叫我们不要怕
啊，
去阳台帮忙收个衣服什么的，
对啊，
可是你当我妈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我开始可以意识到，原来妈妈也有她怕的事情。原来她平常都是在假装勇敢，
因为毕竟妈妈在我们的心里面印象就是最坚强的女性。
对，可是那个坚强其实是为了小孩，
对啊，
去扮演的。
而且你大班都记得这些事情，
很厉害，
真的记得啊。
而且重点是大班就开始想这些事情。
对啊，
很早熟的孩子呢。
对啊，你真的很早熟哎、欸。
真的吗？
对啊，我大班，
我国小的事情我都不太记得。
对啊，我也不太记得我大班小学的事情哎、欸。
啊，真的哦。
对啊，
可能是我妈太戏剧化了吧？我觉得每天都好深刻、哦。
真的哎、欸，
对
哎、欸，也是有可能。好，那现在在那个网络比较发展发达时代，那现在其实蛮多年轻人都想要朝这个演艺圈啊也好，或者是网络圈发展、嗯。那你对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你有没有什么说？
我觉得
事情想对他们说呢？
我真的觉得现在时代很不一样，因为小时候玩的东西，真的没有网络这种东西。
对、嗯、啊、嗯，
所以反而像我现在有，我前阵子有带表演课，然后就是我就发现现在小朋友的想象力其实有点缺乏，
缺乏，
对、
啊，
其实是
缺
乏的。
他们
比如说这么多，反而
你给他们做一些即兴的练习，或者是想象力的练习，可是他们讲的都是他们在看的 YouTube，
对，
或者
因为他们被框架了，
对。然后，可是他们反而想不出一些可能我们以前小时候会玩的东西、
天马行空的事情。
然后我反而觉得现在，之前我在便利商店的时候碰到一个妈妈，然后她就见到我，然后她就跟我说啊。我们很喜欢你啊，他就说他儿子好像国小吧，他说我儿子也想当 YouTuber， 你跟他说不要，他就叫我阻止他。然后可是我现在其实会觉得说，其实以后的时代应该大家都有被看见的机会、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那个个人的独特吧、嗯。我觉得大家现在在这个时代反而要更去挖掘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嗯、但而且现在，我觉得我相信未来网络会更，
只会越来越发达，
对
啊，会无所不入啊。
对，所以我反而觉得，在这个快速的时代，反而要懂得慢下来，去找那个比较原始跟比较你自己内在的东西。嗯嗯嗯，不要去想说啊，我放上影片就有可能。
就跟风一下，
就爆
紅，
对，没有这么，
就是别人在跳的抖音舞，你也跟着跳，
对
這樣之类的，
对，
就换一下。
我觉得可以玩。我之前有跟阿拉斯聊过这件事情啊，他就说，他就跟他的学生说，你们要玩抖音可以，但是你们要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對，然后我就说，对啊，很有道理，就是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做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们百灵果 news 其实。凯莉有在挑战说，我们开了一个账，其实我们开了一个抖音账号，那我们就在看他什么时候会不会下架。我们在挑战这件事情，
好奇的心态，
就在挑战抖音。对，
在上面拍什么？
我觉得他们最近很忙啦，就是他们现在在看说谁要来买他们，所以他们应该管不到我们。
对，可是我就是觉得，反正现在就是那些可能大家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东西，其实背后。比如说有些人的爆红啊，或者有些人的怎样，他其实背后准备了多久你不会知道，所以我反而觉得多花一点时间在精进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好，那佑人，你在未来创作上你有什么打算跟计划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其实还蛮希望之后可以再有新的音乐作品。
唱歌很好听耶。我觉得很好听。
我真的吗？因为我听你唱歌都是唱那个妈妈口音唱出来的那台语歌。
因为我两年前的单曲，然后今年刚好跟一个女歌手叫李竹馨有一首新歌。然后可是我之后会还蛮想要再有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
哇哦。
对啊。
你想要往音乐路上面多一些挑战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还是真的蛮多东西想写的。然后我明年其实现在在筹备一个自己的独角戏。
独角戏？
因为我很久没有演独角戏。
可独角戏很硬，就独角戏是从头到尾只有你而已吗？
对。
没有别人？
没有别人。
哇。那独角戏大部分都演什么啊？
其实蛮多人都是在讲一些比较偏向自己的故事。对。那我这次可能也会去做一些重新再把一些重点抓出来。有点像从我娘里面的一些元素再抓出来去玩。
好，我们都很
期待
哦。
哎呦
好，那今天很谢谢佑人来这边跟我们聊天。佑人的 IG 账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大家来追踪你。
我的 IG 账号你其实就是搜寻佑人，然后YOU 底线 J E N 底线，这是我的英文名字。
有
人好、嗯，那我们 Vivi 的账号是
好的。Vivi 的话，看女生可以去 vv.tw， 看小鲜肉的话，可以前往 vv.man。
嗯，好，今天很谢谢佑人，
谢谢，
拜拜，
拜拜。